以下是讲道时间，今日有上主的仆人报受为传道，传讲神的信息，转化生命，与神相遇。
弟兄姊妹平安，在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留低头祈祷。亲爱的主啊，求你这一刻就让圣灵充满着我们，求圣灵在会场当中运行，亲自作教导工作，让我们都隐藏在十字架的背后，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在三星期之前呢，教会祈祷组邀请了一对的牧师、师母带领一个的祈祷训练的聚会，相信有些弟兄姊妹都参加过了。这一对的牧师、师母作见证地说，他说在他们教会的里面，祈祷组的弟兄姊妹的确可以在崇拜祈祷时段的时候与神相遇。他们怎样的呢？原来他们不用听完崇拜的讲道，就可以在祈祷组祈祷的时候得到圣灵的感动，大约知道牧者讲道的内容的一些要点。在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又能不能够与神相遇，经历神更多的恩典和怜悯呢？所以今日我们就尝试从所读的一段经文的里面，由两个的圣经人物去看看怎样转化生命与神相遇。首先看看经文的背景，经文里面提过亚兰这个国家。亚兰是个什么国家？有没有印象呢？亚兰其实在以色列的东北面，在大卫的时代，亚兰曾经向以色列来进贡。这段经文所讲的亚兰王，其实亦都在列王纪上二十章一节所提到的亚兰王便哈达二世。虽然这个亚兰王一年两度败在以色列王约兰王父亲亚哈王的手上，甚至被亚哈王来生擒，被迫将亚兰人先前所侵略以色列北部的一些城镇归还给以色列。但两年之后，就在列王纪下五章所记载的事件大约六七年前的时间，约兰王的父亲亚哈王他是败在这个亚兰王的手上。虽然之后亚兰王和以色列的约兰王相安了几年，但他战死亚哈王的事迹显然对以色列构成一个的威胁。所以在列王纪下五章七节就反映了以色列约兰王对亚兰王仍有很大的顾忌。事实上亚兰王在这段经文所记载的事情没几久之后不止一次攻击以色列。而乃曼呢？乃曼又是哪一个呢？乃曼就是约兰军队的元帅，甚得亚兰军队的元帅，甚得亚兰的器重。原因是耶和华曾经藉他将胜利赐给亚兰这个国家。亚兰在列王纪上二十章曾经两度败在以色列的亚哈王手中，但直至列王纪上廿二章先打败亚哈王一雪前耻。而乃曼就正是应该是那位代替两度领兵败在以色列军手中的元帅，而领导亚兰军队打败以色列军和亚哈王那个的元帅了。根据学者的推算，在乃曼打败以色列军之后的八年，神赐给乃曼多次的胜利，乃曼曾多次打败亚兰周边一些的城邦。可想而知，乃曼必定是个勇猛的战士，大概大家都想不到他竟然是个麻风病人。在这里讲一讲圣经所讲的麻风病，虽然都包括现代的麻风病，但它主要是指圣经时代一些严重和会传染的皮肤病。经文提过乃曼是个麻风病人，其实原文是一个独立的字眼，放在第一节的最后尾，所以这一节我译做亚兰王的元帅乃曼 是个勇猛的战士，但他竟患起麻风病来。由于乃玛仍然在职，相信他病情是比较温和的，或者是属于初期性。跟着经文提到另一个人，他又提到以色列老回来的小女，这个小女被安排近身侍候乃曼的妻子。后来这个小女知道乃曼染上这个麻风病之后，就对个女主人这样说，如果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就好了，他必定治好他的麻风病。从经文里面，我们不知道这个以色列的小女是哪一个，也都不知道她几多岁。她大概可能以前生活在以色列的北部，对以利亚、以利沙的事迹略有所知。就是这样，她对女主人所讲的，间接转教了乃曼去以色列找以利沙来到帮助她了。乃曼的妻子听到那个以色列的小女的说话，就转告丈夫。乃曼都愿意考虑一个被掳回来的以色列小女的说话，去到敌国以色列寻求当地先知的帮助。看来乃曼可能已经尝试用过不同医治麻风病的方法，但都没用，所以愿意试一试。跟着乃曼就去见阿兰王，将那个小女所讲的说话转告她，希望阿兰王给她去以色列去求医。为了顾全国体，阿兰王写了封信给以色列王，他信中的语气并不是提出一些请求，而是传达一道的命令，一些吩咐。可能乃曼不知道以色列小女所讲的先知是哪一个，而阿兰王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打发乃曼去以色列王那里，跟着乃曼就南下以色列了。乃曼带了什么去啊？他除了带着阿兰王给以色列王的信之外，他还带着在西尔本这样一格300斤的银子，约70斤的金子和10套的衣裳。他是带着重礼来的，看来他对以色列这个先知很有诚意。当以色列王读过这封信之后，他又有什么反应呢？他就撕裂自己的衣服啊。这个举动表示他意识到灾难就快来到了。这里一方面暗示他推断当时的以色列国不能够足以对抗阿兰的入侵，因为以色列王想着阿兰王其实想藉持以色列不能够医好乃曼的麻风病而大举进攻以色列。而当先知以利沙听到乃曼的消息之后，他就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以色列王接到以利沙仆人的通传之后，就立即将乃曼转介给以利沙了。当以利沙知道乃曼来了，他怎么做啊？他有没有亲自去迎接他啊？他没有，只是派一个使者去见他。虽然以利沙没有亲自出去迎接乃曼，但他都愿意帮助乃曼的。他就透过他的使者告诉乃曼知道医好麻风病的方法。使者就对乃曼说了，你去约旦河中沐浴七次，你的身体就会复原，得着洁净。以利沙这样的吩咐是不是表示约旦河的水有什么神奇的功能呢？其实不是的，因为医治的功效完全在于神话语的权能，同埋人系咪愿意接受神嘅施恩怜悯。而到约旦河沐浴系点解呢？其实只系一个具体嘅做法，直至证明人系咪愿意接受神嘅话语。虽然到约旦河沐浴七次系一件轻而易举嘅事，但乃曼嘅反应系咩啊？佢好嬲咁走啊！ 经文提到其实有三个原因，大家睇唔睇得出呢？第一，乃曼以为以利沙一定会亲自嘅嚟迎接佢，款待佢，但以利沙冇咁做，乃曼就觉得以利沙对佢好唔恭敬，好冇礼貌，佢唔开心嘅心情难免影响佢对以利沙嘅说话，嚟到觉得大打折扣啦。第二，乃曼仲构思过以利沙应该点样医佢嘅，就以利沙会企喺度叩高耶和华神嘅名，喺乃曼嘅患处摇手医好佢嘅大麻风。第三，乃曼提到大马士革嘅阿巴拿河同菲尔法河，并唔系比以色列一切嘅河流更好咩？意思即咩呢？意思即话，其实大马士革系当时阿兰人嘅邦国里面中心嘅城邦，而阿巴拿河同菲尔法河大概系大马士革两条重要嘅河流。当乃曼正系想离去嘅时候，佢仆人就劝佢留低，劝佢唔好走啊！仆人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嚟劝乃曼听从以利沙嘅吩咐。仆人讲：先知如果吩咐你做件大事，你岂咪都会照做咩？仆人咁做，其实唔单止从道理方面嚟同乃曼分析，更加针对佢嘅勇气、胆量，又激动佢。所以乃曼最后都同意到约旦河嗰度沐浴。而当乃曼照住先知以利沙所讲嘅去做嘅时候，果效就真係发生咗。神迹果效并唔系在于约旦河嘅水，而系在于神说话嘅能力。好啦，当乃曼见到自己嘅麻风病被医好啦，就好似以利沙所讲，佢就立即返去以利沙度向佢嚟到致谢。乃曼企喺以利沙嘅面前，就表示对以利沙嘅一个尊敬。以利沙之前其实讲过㗎，以利沙话过乃曼会因为佢个麻风病被医好而知道以色列里面有先知。而家乃曼甚至咁样讲，佢话如今我知道除咗喺以色列外，普天下冇神。意思即话全地嘅人所信奉嘅都唔系真神，只有以色列人所信奉嘅耶和华先至系真神。当人认识到神嘅先知，就好渐渐就会认识到个先知所服侍嗰位嘅上帝。乃曼更加感恩徒步咁讲：，而家求你收点仆人嘅礼物啦。以利沙佢因为并唔系为咗厚礼而行医，佢拒绝收乃曼嘅礼物。就算乃曼好诚意再三咁求佢，以利沙都系拒绝嘅。乃曼见到以利沙坚决唔收佢个礼物，就对以利沙咁讲啦：，话你若唔肯接受，就请你将两炉子陀嘅土赐俾仆人啦。点解咁讲呢？乃曼想点呢？系因为乃曼曾经讲过，佢唔再献燔祭或者别嘅祭俾其他嘅神啦，即系献俾耶和华。显然佢想建造一个坛，而呢个坛做意思嘅方法，我过于用翻以色列嘅泥土嚟建造呢个向以色列神耶和华所献祭嘅土坛。呢个系表示乃曼翻到亚兰之后，佢个人同佢家人都唔会再参拜亚兰嘅神。呢个系好大嘅认信同见证。故事就大概讲到呢度啦。大家可以想象乃曼系个咩嘅人呢？最初我哋都知道乃曼系个常胜嘅将军，一个获得君王同民众爱戴嘅元帅。喺刚才经文所描述嘅，我哋有理由相信佢系个傲慢嘅人物，好骄傲嘅。但当佢寻求神医治麻风病嘅时候，佢就慢慢谦卑落嚟，开始走一条寻求神嘅路。 当乃曼的仆人劝他之后，乃曼更加谦卑的照着先知所讲的说话在约旦河沐浴七次。乃曼得到神的恩典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什么？其实不是因为金钱，亦都不是因为阿兰王的战讯，只要用一颗真诚谦卑的心信靠上帝的说话，照着神先知所吩咐的去做就可以了。其实当乃曼初初因为以利沙不肯来接见他，只是叫他去约旦河沐浴七次，乃曼的反应是很嬲地走的。乃曼那时其实未完全谦卑下来，他未放低大元帅的身份，但是神所求我们的、所要求我们的，不是一半的谦卑，也完全的谦卑。箴言廿二章四节勉励我们，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做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谦卑的人会怎样呢？谦卑的人会有什么表现呢？谦卑的人不会看自己看得太高，知道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和人相处会保持一种温和的态度，知道自己的能力并不是因为自己很叻很本事，而是因为神赐下的恩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从前有位将军，每次当大军撤退的时候，他都是殿后的。回到京城，很多人都赞他很勇敢。你猜这位将军怎么回应呢？如果你是这位将军，你怎么回应？那位将军呢，就将自己殿后这个勇敢的行为讲到成因为他匹马行得太慢的缘故。在现实生活里面，一些大智若愚的人，无论是一些普通人或者一些杰出的人物，他都是一些平易近人的人，有谦虚的品格，美好的道德修养，而且宽宏大量。大家都熟悉爱因斯坦这个人物的，在1929年的3月14号，正正就是爱因斯坦50岁的生日。当日全世界的报纸都发表了爱因斯坦的文章。野柏林爱因斯坦所居住的地方也都装满了几篮子从世界各地寄来的祝寿的一些信件。在这个时候，爱因斯坦却不在他家那里，你猜他去了哪里？原来他几日之前已经到郊外一个花农的农舍那里躲起上来。爱因斯坦9岁的仔就问他了，他说，爸爸，为什么你会这么有名的呢？爱因斯坦就哈哈大笑地对他的仔这样说，他说，仔啊，你看甲壳虫在球面上爬行的时候，其实甲壳虫是不知道他走的路是弯的，而我呢，我正是相反，有幸察觉到这一点。爱因斯坦就是这个这么谦虚的人，当他的名声越大，他就会越谦虚。好了，要同神相遇，大家认为第一步是要怎样做啊？是要谦卑，谦卑是第一步。而第二步呢，就信靠信服，信靠信服。当先知以利沙要乃曼去约旦河沐浴七次，这个方法是必须用信心顺从先知的说话。想无论神藉什么方法施恩怜悯给我们，很多时候在人的方面都用信心信服上帝，才可以得到神的恩典。箴言是3:5-6提醒我们，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期，有一位人，他的名字都挺特别的， 叫做吴半身。佢一个呢系以菲律宾马尼拉作为基地，一个极具影响力嘅中文报章出版人。战争一爆发，吴半身就企出嚟强烈嘅反对日本人入侵呢个菲律宾。佢极力嘅呼吁国民抵抗到底。好可惜，菲律宾系1941年12月就沦陷咗啦。吴半身自然就成为咗头号嘅通缉犯。虽然佢生命经常受到威胁，但神俾佢信心，使佢知道神一定带领佢，会保护佢。为咗逃避日军嘅追捕，吴半身就带同屋企人逃亡到距离马尼拉30公里嘅山林嗰度。当佢喺困境嘅里边、危难嘅当中，佢绝望嘅向神嚟到呼喊，神就喺丛林嘅当中静寂嘅与佢嚟到相遇。亦都由嗰时间开始，吴半身唔再觉得好绝望，佢知道神一定带领佢。而神的说话的确为这班逃亡者赐下明确的指引。吴半身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事件。有一次，他真的被日本的大军的战线四面的包围，日期就是1944年的12月。撤退的日军从西面朝他们的藏身山林那里蜂拥而来。安人的直觉，你估佢哋应该点做啦？你想象下，你一个山林里面匿埋，日军由西面蜂拥而嚟，你会点啊？直觉可能会话俾我知道，我哋要向东面走。但系同呢啲日军保持距离嘅方法，系咪真系一个神嘅心意呢？当佢哋向神祈祷嘅时候，神就藉住约书亚记16:3嘅话回应他们。圣经说要往西下直到海为止。当吴半身告诉队员知神要他们向西面来走的时候，很多人提出反对，有十个人也都离他而去向东面来走，但这十个人就一直没回过来了。而吴半身和其余的人真的向西面来走，他的确在途中遇上从前线撤退的日军，但那班日军毫无的伤害他们。神成为了他们的避难所。吴半身也都学习了个功课，有些时候神的带领好像看来违反一般的俗世的思维，但只要我们全心信靠神，不单是单单从这个俗世的判断，神一定会指引我们的道路，带领我们走过难关。好了，我们又试下看这段经文里面另一个人物了。大家估不估到是哪一个？有没有留意到引领乃曼元帅认识神的是哪一个？是一个由以色列被掳回来的小路女，一个小侍女，一个籍籍无名的人物。这个出身于以色列的女仔，他因为认识神、相信神，所以他胆量的引领他主人乃曼元帅去寻求这位真神。为什么昔日神会藉着一个籍籍无名的女仔引领以色列敌国的元帅认识神呢？其实这个女仔有三方面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第一，她不轻看自己的年轻。佢唔轻看自己嘅年轻。好多时候我哋都可能提轻自己好年轻，信主年日好浅，洗咗礼冇几耐，唔能够发挥一啲嘅影响力。我睇呢个女仔嘅处境，佢只一个婢女，佢係被掳返嚟嘅外国人，佢年纪好细。凭什么使到一啲有权有势嘅领袖听佢嘅意见呢？照熟实的标准，一切的事情对他都不利的。他没有这个的权力，没有这个地位，唯一有的是什么？他唯一有的是他的信仰， 这个已经足够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曾经提到，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神的能力就正正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个女仔没有提醒自己很年轻，所以神就藉她完成一件的大事。保罗曾经嘱咐年轻的提摩太，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年轻，信主年日很浅，而觉得自己不为主所用呢？其实只要我们尽力为主做个美好的见证，我们都能够建立别人的生命。第二样，这个女仔不会提醒自己有限制，不会提醒自己有限制。乃曼身为一个朝廷的大臣，自然可以获得很多名医的医治，可惜没有个方法能够将他的病医好。而这个小婢女所能够做的，表面上亦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因为她至终都没办法自己有能力医好乃曼的病。她能够做的只是向女主人提出一个建议。这个女仔不会觉得自己所做的很微小，不是什么事，而不提出她的建议。她会尽力做好她能力范围所能够做的事。在澳洲悉尼市的入口的地方有一个公园，是一些想轻生的人经常在那里自寻短见的地方。我离公园没多远有个人住了，叫做维治。原来他多年来一直有个习惯，他会用望远镜留意公园的情况的。当他发现有人企图轻生的时候，他就会立即走去那个人那里，面上带着笑容和对方来倾谈，和邀请他去自己家里面饮茶关心他。不少的人就因为维治的微笑和他的倾谈，就回心转意，打消了轻生的念头了。多年来，你估维治成功的救回多少人呢？是最少160个。维治表示，他说，我只是为人提供另一个选择，我给予他们友善、微笑、关心。年事已高的维治，最后在2006年获得澳洲政府颁发澳大利亚奖，以表赞扬。弟兄姊妹，你会觉得自己好有限，不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给你的事情呢？上一次你依靠神的能力在你身上作工，又是几时的事呢？第三样，这个小女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她能够凭信心勇于冒险。凭信心勇于冒险。当这个女仔跟个女主人讲，她相信以色列的神能够医治乃曼的时候，其实她没有一个极大的风险的。因为假如乃曼真去到以色列寻求医治，而回来的时候她没有获得医治，乃曼看来就好像个傻瓜咁，很可能会惩罚这个婢女。而事实上，乃曼获得亚兰王的批准离开亚兰去以色列的时候，不单止以色列，不单止这个女仔，连整个的以色列国都卷入这一场的赌注的风险。圣经说，乃曼的皮肤在那日得到复原，而更重要的一点，乃曼的信仰都得到改变。在那一刻，他明白到以色列的神先是真神，而想在他余下的余生都能够敬奉以色列这个的真神。这个小女愿意为了神的缘故去冒险的时候，她这个微小的举动就帮助这位外邦的元帅的生命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了。弟兄姊妹，所以不要轻看自己可以做的善事，有些时候我们小小的善行 就可以带给人们生命的改变，甚至可以帮助其他人与神来到相遇。如果我们希望与神相遇，就必须要转化自己的生命，转化自己的生命，好像乃曼那样，要谦卑下来，以信心信服领受神的恩典。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少女短短一句说话，就竟然使到阿兰军队元帅得到医治，信靠真神呢？其实可能是神将这个少女放在阿兰有他美意的，只要这个少女尽上自己的本分，就可以成就上帝的工作。今日上帝又将你放在什么地方呢？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教会、你的团契，神又将你放在什么地方呢？不理我们几个微小，神都能够使用我们帮助人与神相遇。关键在哪呢？关键就在于我们有没有机会将神的大能、将神的爱话给其他人知道，他们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今日就求神赐给我们有爱心去做一些建立人们生命的事事，将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刻。
求神转化我们的心，转化我们的生命，转化这个世代，转化这个国家。放下世界的观念，
放下世界的观念，单单为主发光，全心的生命惊奇，只是带要为主心情，转化我的心，转化我的生命，照亮黑暗的地方，我的生命要满有异象，分别为神活出大使命，转化我的心，转化我生命，主我愿意寻求你指引，转化这时代，转化这国家，愿这地百姓在爱中合一。
世界的冠冕，
放下世界的冠冕，单单为主发光，屈膝的神的惊奇，这是在要为主倾听，转化我的心，转化我的生命，照亮黑暗的地方，我的生命
心，
转化我的心，
此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因为天父上帝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